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很多的观念去美。你想做什么，你去试一试。既然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你过一种大家想象里或者预期里的那种比较体面的生活，好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Cici，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新的世界，拥有做你想做的勇气。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在人大读法学的研究生莉亚。曾经的她怀揣着美好的职业梦想，跨校跨专业考到全国最顶尖的法学院，却在真正踏入人才市场后，发现月薪无法满足温饱的残酷现实。他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是曾经在西双版纳做自由摄影师，月入3万，工作虽然算不上体面，但过得自由快乐，还是在写字楼里光鲜体面，但一天赚的钱吃不起第一层70元一碗的牛肉粉的生活更好呢？为了寻找答案，他也在不断尝试。他在时下很受年轻人喜欢的跳海酒吧做兼职打酒师，每晚在吧台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听着不一样的故事。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你将听到莉亚以第一视角自述他的故事及观点，如何不局限在社会评价体系的牢笼里，人们又该如何面对脱下长衫的困境，在跳海做打酒师是什么样的体验，又有哪些奇妙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
哎哈喽，我是莉亚，然后我就是一个人大法学院垫底的一个美女然后跑去跳海打酒，也是在律所裸辞之后。我只能说就是人大法学院在以往的这个评级里面，就是也会笑称说全国最好的法学院，它是排名第一的。但是说实话，就是今年的话，我的很多的同学到现在都还在春招，就是没有说得到非常多满意的 offer。然后，大家都很焦虑，都觉得非常难。所以说，确确实实，没有在2024年找工作的人，可能对这个事情他不会有那么切身的体验，但可能只有经历的人才会知道，确确实实环境是很不好。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一个要求和预期都已经是很低了，就是他们没有说想要出来月薪拿3万、拿4万，但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去想这个，其实是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比如说他出来了，然后这么多的红圈所，这么多的外所都需要人才，都需要人，业务有非常多，那就需要有非常多的人来干活，那你就出来一批收割一批，然后开价开3万开4万，你进去干活，这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事情。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建立自己的高预期，而且况且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高预期了。像今年的话，整个律所降薪，然后没有 HC， 没有业务，这也是我们自己就是可能在行业内部去完完全全会体会到的。所以说这种高预期虽然曾经存在过，但现在也已经不存在了。就是现在大家就觉得，很多人想着，哎，到手的钱能够维持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成本啊就好了。但是现实就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你还需要啃老就是这个基本的成本它都 cover 不住了。
让莉亚感到冲击的事情不仅仅是残酷的市场，更让她想起了曾经在西双版纳做摄影师的经历。风吹日晒虽不体面，但月入3万，如今是维持家长眼中体面却难以温饱的工作更重要，还是脱下长衫另寻出路呢？
体不体面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我妈妈亲口跟我说的。她就觉得为什么呢，就是确实她觉得我也读书也蛮辛苦的，辛辛苦苦的考这个证考那个证，考完这个试还有下一个试，她就觉得既然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你过一种大家想象里或者预期里的那种比较体面的生活，好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然后他是当时是这样问我的，怎么都没有办法说体面的过点生活。他说你如果说拿这个钱在北京你出去吃饭， 你点个菜你手都要抖刷刷啊，这是他的原话，他怎么会就是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也是确实挺有感慨的，就是我说对啊，就是这个体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不体面，确确实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自己一直这样去努力，然后之前的时候在给你的这种未来的蓝图里面，你是会过一种啊，下班喝喝咖啡，然后和朋友玩，然后好像是一种体面的生活啊，但是现在和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然后所以说我对体面这个事情，你说有更深的思考吗？我觉得体面它是一个感觉啊，一个概念，它就在那里啊，人们所说的那种你整天你吃点好吃的，然后喝个咖啡，身心愉快的去工作啊，好像它就是一个想象里面的图景。然后但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我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体面的状态，但其实我自己是非常的 struggle 的，也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还是在期待说，就是尽量的让自己舒适吧，我觉得舒适吧，我现在更愿意用舒适去替代体面这个词，就是你自己是怎么，你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是舒适的啊。那我说我每个月拿3000块，你说我也能舒适，那我觉得也不说什么体不体面的事情了。说到底就是自洽嘛，但是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去自洽也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课题吧。那我自己现在也在慢慢的努力。
脱下长衫后就再也穿不回来了，这不仅是网络上流行的一种观点，也许也是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担忧。对此莉亚表示，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这句话本身它就是一个观念，而且它是一种建构起的观念，脱下长衫之后就再也穿不回来了。然后后续可能面临的一切事情，就比如说你去瑞幸摇咖啡了，然后你下一份工作你就不可能找到一份坐办公室的，你就永远只能摇咖啡。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的说法对吧？但是真相是如此的吗？是这样子的吗？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被建构起的观念。我们在谈对很多事情去媚，但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很多的观念去媚。为什么我去摇咖啡了之后，我想要再换一份工作我就换不回来了？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它是真实的吗？它是为什么呢？有去采访过1000个在瑞幸摇咖啡的人，然后发现他们所有人想要再去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找到了吗？就是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他可能就刚开始就是一个人发牢骚的一句话，然后经过一些传播，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好像一个真理一样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观念。然后我觉得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观念就是去媚，就是不要去管它，就是谁说的，谁规定的。就像可能我遇到我同样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放在一起谈论的。比如说像我在实习像我在律所实习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律所实习的时候给1000块2000块它就是正常的呀，那多这个价就多这个价。但是有没有想过它也是一个观念，是为什么，就为什么这个价就是对的，为什么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人质疑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就为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想过呢？就是为什么你这句话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你又要传播它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就是它是真的吗？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事情就说什么脱了长衫再也回不来。我觉得你能从一个职业当中你能学到的东西肯定是有的，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共通的。你难道你去瑞幸摇咖啡了，你之后写进简历里你就写你在瑞幸摇咖啡了，然后就没有再给那些文员的工作给你做吗？我觉得这完全不成立的事情，就看你怎么去描述你自己的这段经历。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就是你去瑞幸摇咖啡了，你之后的简历怎么写？你之后就是想说，哎，我觉得我最近这个有点就是摇不动了，就是确实手臂有点痛，还是想找一个稍微坐下这样工作的工作，就是想找一个坐下的工作，然后我就是不想摇咖啡了，然后我这两天就在投一些什么运营。然后你这个简历要怎么写？然后你就写，我在瑞幸摇咖啡，瑞幸咖啡师怎么，然后负责一天摇多少杯咖啡吗？我觉得本身这个简历就是不能这么写。如果你说你现在要去找一份文员的工作的话， 或者说，对这个简历就不会这么写啊，你自己也会对它有一个修改，你自己也会说你在这份工作当中得到的，你对下一份工作有什么经验，这个是完完全全在自己的操作空间之内的。我提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大家说再也穿不回来了，怎么会穿不回来呢？就是这部分你去描述你在这聊咖啡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对营销这件事情有了怎么样的思考，或者说你在营销方面学到了什么？难道瑞幸的营销还不够你学的吗？就你可能没学到，但是你可以学到，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看过就是会，会就是熟练，熟练就是精通。哦，不是，就像几百年前做生意还是最末流的。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类比，但是确确实实那个时候做生意还是最下等的人呢，最下贱的人呢。那现在怎么说呢？就请问，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思路打开，然后稍稍就是在眼光放长远一点去看，就是可能不要被观念绑架，不要被观念裹挟，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
从律所裸辞后，莉亚选择到跳海做打酒师。对于这段经历，她谈到：“
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挺喜欢跳海的概念的。就是跳海，它现在是全国做社群运营做的最好的酒吧。现在几乎所有的酒吧，不管是金酿酒吧，还是鸡尾酒的酒吧，还是其他的所有的酒吧。”但凡是卖东西的、卖酒的，都会去模仿他的一个这样的社群运营的模式。然后我本身对这个是蛮感兴趣的，他们做的也很好，就是不仅是卖酒，他还卖一种群体的认同感。我觉得这个概念是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我之前也经常去跳海喝酒，然后是在小红书看到他们有招这个兼职打酒师。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就想着，因为我是个怎么说呢，就是觉得感兴趣我就会想做，我就去做了这样一个人。然后我就当下立马就去联系了那个就是他们的私信后台，然后后来就进了那个群。然后现在我已经去了两次，然后还有一次我就可以转正了，因为现在还是实习打酒师。除了打酒之外呢，像给客人安排这个座位，然后去回答客人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像还有就是非常事务性的工作，比如说你要洗杯子，然后擦桌子，哎，这些事情都是要做的。然后，但是洗杯子这个事情还挺解压的。我曾经听那个主理人跟我讲，之前他们在几跳来着，然后就会有那种那天没有在值班的打酒师过来，然后就站在吧台那里默默的洗杯子，就是因为洗杯子这个事情很解压，非常解压。然后就会有人然后特意的去那里洗杯子，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在那儿洗杯子，洗一次5块，因为大家都想洗，真的很喜欢洗杯子。我个人其实也是啊，我也很喜欢洗杯子，而且我也比较喜欢洗碗，就是享受把一切的东西收拾干净的感觉，就非常美妙。那我比较喜欢去吧台看别人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谁不想当一个同乡玉呢？天哪，我也想有自己的酒吧，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咱们听众里面女生的占比会有多少啊？可能我的言论会冒犯一些男生，但是确确实实看这些男生女生约会，真的会感叹女生真的都太有意思了，就真的都是很美，就是很美又很有意思。这种美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他们自己的一个神采飞扬的状态。而且如果说他喜欢旁边的这个男生，他的那种状态也非常的明显，他的整个身体和他的语言全部都在透露信息。所以说我在想，一个男生真的会不知道一个女生在喜欢他吗？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太明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会知道。然后女生们就说话就特别有意思，都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可能会 妙语连珠的，然后去跟这些男生讨论一些问题，而且讨论的问题也很不局限，也很不局限，从酒啊，从电影啊，从做饭呀、啊，到从家长里短什么都能聊，但是聊的都很有意思，然后我就会特别欣赏这些女孩，然后聊着聊着可能。可能对这些男生可能产生了一些想法啊，就说啊，我们去抽根烟，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在外面，对吧？就是亲亲抱抱，就很有意思，就是享受每一个瞬间，然后就觉得啊，哇，现在的女生们就真的很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也去努力去争取，然后享受了就好了，就是我觉得是我很欣赏的态度，就很喜欢看这种故事。我在后海店，然后有一位男生，他就是一直从晚上我去的时候吧，大概6点，然后7点多，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那儿加班，然后一直到我们快下班12点嘛，他都一直在那，然后就默默的在那里加班，然后他就跟后来他就跟我们聊天，说自己就算加班也要坐在这里加，他说他的身体和灵魂有一个是要有自由的，就很有意思。
除了这些有趣的故事，莉亚在做打酒师的过程中慢慢找到了自己适合并且喜欢的事情，对此他表示，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能够一直做自己擅长且喜欢的事情，那就是很幸福，而且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得到财富。你想做什么你去试一试，就是虽然我们经常会被提及说我们几乎没有试错成本，但是你总能找到一些方法，你总能找到一些方法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就是总是会找到一些方法的，就是等你去做了你就会明白我在此刻为什么说你总能找到一些方法去试，就在你感兴趣的事情上面去试，然后去看，然后你可能不会得到答案说你具体想要做什么或喜欢什么，也有可能很幸运得到这个答案，但就算不得到这个答案也会知道自己不感兴趣什么，不想做什么，就这个也很重要啊，一步一步就排雷。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在思考我擅长且喜欢的事情，就是去提供服务跟人交流，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做这样一份工作，我是不是也可以有自己的跳海或者叫跳崖就是当时的时候是有这个想法的，然后就是想着哎，这个好像蛮好的，就也并不是说我一时兴起，我就是说我要开咖啡厅，我要开酒吧，是我觉得我好像是擅长且热爱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有认真的去考虑过这个事情，但是也有很多的阻碍，就是关于社会评价的，就像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啊，那你读这么多书你最后跑去开一家酒吧，他会觉得哎，好像很难接受，但是其实是就是很多的做出成就的人，或者说做很多事情做得很好的人，他就是在做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情，他就是突破了自己的很多的限制，就比如跳海的老板，他其实也是学法的，学法学到一半不学了，去创业去了。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导演，其实也是学法的，然后他自己还也跑去当导演了。其实，我当时是想着，就是他们就是很热爱这些事情，然后又擅长做，所以说最后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出自己的成绩。我们是不是也有借鉴意义，或者说这些只是归咎于运气，是完全没有借鉴意义的我当时也在思考这个事情。然后我现在自己的想法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最终还是会兜兜转转的去得到，或者说努力去得到。最主要的就是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看清自己擅长且喜欢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们都要去面临的一个课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可能我说的我擅长且喜欢的事情并不是大家都擅长且喜欢的事情，但是方法论是一样的，就是去看看自己到底擅长或者是喜欢什么。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想清楚这件事情很难，所以就希望祝福大家都能够想清楚
的想法。他在脚踏实地地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时，也在内心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梦想能有朝一日生根发芽。
我其实目前的想法就是让一切发生，让一切流动。因为现在也是在春招，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我不会说我完全的现在就不找工作了，我就要去开酒吧了，或者是当打酒师了。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我可能还是会先在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的领域可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本身的想法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我想一步一步的来，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重要的事情是做而并不是想。所以说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包括自己想开古着店，想开酒吧，想自己创业，这些事情都是脑子里面想过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次的事情啊。但是具体怎么去执行它，创业的事情就不是一拍脑门的事情，不是说我去做一次兼职打酒师我就去了，这种事情肯定也是要深思熟虑，然后你要做好相关的策划，然后对自己负责。我肯定现在也是会说首先先去工作，是这样想的。然后就算现在没有工作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说到六月份到七月份我毕业为止，我完全就是没有心仪的工作，因为现在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找不到工作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不管咋样你可以有一份工打，但是你可能对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因为我前面说的很多的因素可能不满意不想干，那我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先不去工作，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找到了一份好像我还可以去做的工作，我还是会选择去做的，因为很多事情就像我前面讲过的，你不做过你不知道，我不能在想象里面生活，而且创业这个事情我也不能在想象里面生活，我也是要有更加具体的计划，然后更加坚实的基础。自由的生活是最想要的，找不到工作没有关系。我觉得就算真的去摇咖啡也是饿不死的，所以就可以自由的生活是很好。祝大家，祝所有的听众自由的生活，自由非常重要。
依旧像往常一样，如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的去生活。如果你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做你想做。